在2年前，有机会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去到一个老人院里面，向他们报佳音。那么讲到以后，我就去跟他们这些老人家来到谈话，跟他们交流。但是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忧愁，她很不开心。其实我们跟她一直在唱歌，一直在活动里面，她一直都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们。那么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当我结束以后，我就跑到她的旁边，我就问，我就关怀她一下。那么其实他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历史给我听。为什么他会进到老人院里面？他说有一天，大概1年多前吧，有两个家庭，就是他的儿子儿媳妇跟孙儿跟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家庭一起去钓鱼，就在岩石上来钓鱼。那么就是一个海浪来，里面他儿子儿媳妇孙儿跟另外家庭两个好朋友都一同给海浪卷出去。因为没有人再照顾这个老人家了，所以政府就将他送到老人院去。每一年在政府里面都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好像钓鱼是我们澳洲人一个很特别有兴趣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注意安全。政府常常都提醒我们，特别是在岩石上钓鱼，我们都是很特别的，就是很，我们知道原则，我们知道是什么事情，但往往呢，就是听是听了，但是做呢，都是我喜欢。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当中，他将要走完他人生的路程，他正在最后的日子，他提醒门徒，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幕后有什么事情的将要发生。为什么他要提出来呢？他要讲呢，就是为要提醒我们，你们要好好的准备，你要好好的预备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老实说，耶稣提醒我们了，教导我们了，要我们做，但是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今天有几多的事情，我们是按着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照着来做呢？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相信大家都很熟，也听过了很多次的讲道，但是里面耶稣提醒我们，在幕后的日子当中，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混乱的。第一个混乱是在哪里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当中，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因为什么呢？他说这里的预兆里面说，在二千里在历史来看，我们对照一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呢，圣经的准确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怎么耶稣看着那个圣殿就说将要这个 石头不能放在石头上，就是这个圣殿将要倒下来。连倒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就是没有一个石头能够搭在一个石头上。其实这一个圣殿在犹太人心目中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他盖的时候是几时盖的呢？是主前，你要记得哈，是主前。主前20年，就是当时罗马的统治者哈，这个大希律王，他为了要讨好，要讨好，因为过去的圣殿，因为在犹太国灭亡以后已经没有了，那么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所以他要盖一个圣殿给他们。给他们的时候，从主前20年一直盖到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但是告诉你整个圣殿是盖了46年。46年以后呢怎么样？他们还要装修，他们要布置，他是怎么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呢，其实到主后的64年才整个圣殿公开完成。你看差不多80多年。但是很可惜，你主后64年盖好这个房，但是为什么？耶稣讲了这个圣殿将要被拆毁，其实距离耶稣离开的时候30多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情？因为当时在盖好以后，在罗马的皇帝当中，他讲了很多的话，还羞辱了很多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起来造反，犹太人起来造反的时候呢，那你真是不容易啊。那么政府里面更要收紧对他们的控制，结果呢就引起了混乱。结果呢在这个混乱暴动里面，将整个圣殿主后70年将它全部的推回去。所以你看主后64年这个圣殿才公开，但是主后不够6年这个圣殿就被拆毁。直到几时才能够，当时整个的犹太民族就受着控制，犹太人就逝去的奔跑了，没有了，变成这个犹太地成为罗马政府的一个，只是一个省份，没有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就在罗马的控制以下。结果弟兄姊妹们，你留意究竟以色列国是哪个时候复国？有没有人搭到这个跟我们很近的1948？你还没有出生。1948年，1948年 OK， 到1948年的时候才复国。你看整个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另外给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很混乱，第二个混乱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也非常的混乱。他说将有许多的人起来，他们自称为弥赛亚，自称为基督，将要迷惑很多的人。这一个在耶稣的年代里面一点也不陌生。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记得有撒都该人，有什么什么党什么党的人，也很多了已经。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的很多的怪怪的事情。结果第四集里面，哦，耶稣离开以后，有很多的主意要起来了。这个我们不怪，因为我们用今天来看，我相信大家，若是你留意一下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宗教都不知道它是从何而来的，但是我们有些我们说它是异端，那我们不要随意说人是异端，我们要注意，因为异端，我们说异端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事情，他们就是说我也是信耶稣的，我也是信跟你们一样的，但是他们的道理呢，他们所讲的呢，这完全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一会我会告诉你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留意，不是每一个都说啊我信耶稣的啊我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要留意好了，要给我们一个反省，你今天你要是说你信耶稣，你信什么，你信耶稣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会提到。好了，我相信在今天有人称自己会基督或是救世主的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了？有，有。有没有听过韩国的统一教？韩国的统一教，他们的教主，啊，我就称他为教主文贤明，文贤明，他的权力非常非常大，信他跟随他的人很多很多，他们的财产，他们的非常丰富，这个文贤明非常大的权力。他可以安排谁跟谁结婚，他跟在他里面没有反对的，他就是我。另外，在我们的中国，有没有听过零零教？零零教的教主，不是零零七的，这是华硕华，华硕华。有没有听过主神教？主神教 的领袖吴阳明。那么更接近我们的东方闪电的女基督，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例子。众人他们的理，他们所讲的道理理论，我们觉得很根本没有可能相信，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圣经里面这短短的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两次什么迷惑，到24节的时候听到另外一个迷惑，很多人愿意听的，很多人愿意跟从的，甚至愿意为他这个奇怪的理论愿意奉献很多的家产，甚至为这个宗教愿意牺牲自己，甚至去抢夺人的生命。另外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混乱，什么混乱？就是战争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想有一天我们的报章里面没有什么大事，没有，根本没有凶杀，没有战争啊，没有饥荒，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的看的电视啊新闻啊也看不到什么的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在看。但是今天给我们看， 有一个历史学家，他计算，他说从2000年以前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在推算很远了。他说我算个，若是能够平安的一天，没有战争，没有什么的事情，这个战争还是人与人之间没有谋杀，没有什么平很和平的，在这个2000年的历史里面，有多少天是这样呢？30年，2000年对30年，他说只有30年是平安的。你看，在今天我们打开报章，你去看和看新闻的时候，你数算一下，有哪一次是完全没有报告这些事情的？有哪一天是讲这些平安的信息的？没有。人为的灾害更多，你知道吗？在联合国的会议当中，他提醒我们什么？这个世界其实很多地方都在饥饿当中，每5秒里面就有一个孩童离开世界，同时他们要讲每一年有3000个孩子在5岁以下的，他们喝了这是肮脏的水，不洁净的水，死在这个肠道里面。一年有3000个孩童就在5岁以下没有生命。我们也没有忘记2个多礼拜前地震的事情。其实我发觉从2000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很特别很特别的地震的事情。最明显的，大家还要记得吗？2004年12月26号是什么事情？记得吗？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没有出生，还没有出生。OK， 有谁记得？南纳的海啸，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很恐怖，很恐怖。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要我们，你们要好好准备。同样的，在11节他也提到一些事情，就是有假先知出现。假先知就是说他讲的道理不一定是问题，那么他所相信的也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但是他却是用这个宗教，用他所相信的做了很多的事情，跟他的信仰是违背的。他可以讲一套，但是在背后要做另外一套。这一些假先知是专门骗财骗食，在今天这一些例子也不用我举例，大家都有留意，你会看到，你也会明白。所以我们公司人啊，会越来越好还是怎么样，其实 当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刚是开始，幕后还没有来到，是一个开始。开始的时候，你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么凶猛的事情。好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讲出来？这个痛苦开始，幕后的事情，实在要提醒我们，在这个幕后里面，我们的信仰却是受到很大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什么？是里面的，我们内在的里面的内在的情况，你要受到考验。表面上，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每一个人都好像一样，但是环境却是给我们很大的考验。你看，当时70年的时候，这个圣殿是唯一敬拜的中心，是每一个人的渴慕，我要进去，我要 在当中，我要来到敬拜。神不是给我们更看重这个圣殿吗？这个是他荣耀的居所，这是他荣耀的同在的一个表示。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允许这个圣殿没有了？为什么？他不是给我们更看重吗？这个是他荣耀的地方，表示神同在的地方。但是神愿意将他拆毁，不允许我们可以去到哪里。这个是我们看回历史，犹太人他们说他们相信神，记得耶稣常常骂他们是什么？骂他们什么？只是懂得守律法，只是懂得我来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一天三次没问题，我要奉献，我要献祭，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外表，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假，只是告诉人我去礼拜堂，我是基督徒。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以我有宗教的，我是基督徒的，用这个好像做一个标记，我是好人。有听有些人说啊，信什么都好，都是叫人好的，他有宗教好，哦，他是基督徒啊，啊，基督徒更好。有没有听过？有。所以当我们听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做错了事，他要面对法律的审判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走出来跑出来为他求情，他们用的理由是什么？哦，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每一年奉献我们给都很多很多很多的。但是神是要求外表吗？神是要求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所以他情愿你们拿教会、拿基督徒、拿圣殿是作为我们遮羞的啊，遮盖我们的罪的一个借口的时候，神愿意将这个教会、将这个圣殿完全拆毁。耶稣基督他有没有能力去保护他的家、保护圣殿呢？有能力吗？有。但是为什么他允许？他知道，老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必定要发生，就是说这些考验来的时候，就看到信徒你信的是什么。 你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考验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他说第十一节，将会有很多人受迷惑，意思是说很多的基督徒被这些虚假的信息迷惑，这个真的不稀奇，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里面，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是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是拥有行这个神迹的能力。人都是很奇怪，很喜欢看到这些事情，也愿意很想知道有谁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就相信。我记得有一年的春节，一群的年轻人跑来我家，二三十人，他们来到我家的时候就跟我一同玩啊，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他们跑了，那么我就要休息打理干净了。那么我就发觉呢，怎么样，在其中有个姊妹坐的地方，那么我在清扫的时候就发现一张红纸啊，一张红纸，不是这一个啊，一张红纸里面，咦，我以为是什么在红包是什么的 ，OK， 不是，一张红纸，红纸是有些字写在里面的，你们知道是什么？一张签文，因为我住的地方很近黄大仙庙，但是为什么在我家里面，在团友当中，在团契里面有这一张纸出现呢？那么里面我不懂，但是我知道这一张签是讲什么，婚姻的，谈恋爱的，他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想这个姊妹她还没有，但是可能心里面真的很想知道将来哪一个是怎么样。她来我家之前可能就去先去庙庙求一下。我们会吗？我们的信仰纯正吗？我们是真的单一的相信神，就是我唯一的生命的主宰，生命的权威吗？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假先知、假基督，他们用了什么呢？他们用了他们会行神迹，他们会变很多的啊！你有没有听过？在这里相信很少，在香港有一个宗教，他们鼓励人喝山羊水。
山羊水？
是啊，有没有听过？感谢主没有传出来。哎，他能喝，还卖得很贵，这个教会里面。但是很奇怪，非常有钱，那么香港里面就将他列为异端。弟兄姊妹们，行之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传道人，有些传道人他给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是有的，是有的，但是那个假基督他们会吗？ 这些传异端的人，我相信他们也有时是会的，他没有骗你，他没有骗你，记得吗？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降的实在，头很挤在里面，哪一些术士会不会做啊？有没有啊？他们都会吗？他们都会，表示信仰不能放在神之上。若是你经历了神迹，我们为你感谢主，但是神是特别恩典给你去经历，但是不是我们停留在神之上，乃是要继续信仰，真正的能够得救的乃是耶稣基督，乃是相信他。所以我们要注意，若是你经历过坚定了，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特别顾念你给你。但是有一些人却是将神职拿到教会来，来到批评教会，来到让教会分裂，他们会怎么样说呢？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面只是那么呆板的，就是光是就是讲道就讲道，就是没有什么给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的。但是你看哪个教会哪个传道人，那么神特别的使用他，怎么样？他讲道很有能力，他做事他又能行神迹。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观看今天耶稣基督讲的，人心真的厌烦纯正的道理。我们很渴望就是看到很多的特别的事情挑引我们的兴趣，不是这样。你们也可以开放留意一下，若是今天真的好的还是追求信仰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他们看到有一些是神迹啊或是怎么样，耶稣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出去，你们不要理他。但是你看这些教，若是他蛮有能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应该是很多人去追求他，很多人就是跟随他。但是也实际给我们看也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更看前一步，神迹是有发生，有一些传道人他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是有能力的，不是不能很行神迹，但是一定这个传道人是有特别的领袖，但这个神迹不能分裂教会。若是分裂教会，将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分开的时候，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记得。那么刚才我讲了异端，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几样事情我们要记下来。第一个，我们分别就是否定了圣经的权威。他们不会告诉你，我不相信，特别是来敲门的，他就说，当你说哎，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你说啊，我也是啊，你看我是圣经，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圣经 下面的才是他的经典。拿了圣经，圣经下面呢有他的书，在下面呢有多一本。圣经就是我们唯一的权威，但是异端他会改变神的话，他会改变神的权威。他们说圣经里面所讲的不足够，我加上一点，我们的解释不是这样，他们属于的他们是爱好来改圣经，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他们哦，这个翻译的已经很久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跟你注视一下，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又留意。第二个呢，就是拒绝三位一体的信仰。我们相信的是圣父、啊、再来一次啊，因为 我觉得你们没有肯定。 OK， 第二，哎，好，哎，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吗？东方闪电他有个女基督，他将三位一体改的什么？父、女、圣灵。然后呢，在前几十年前 有在国内有个妇女解放神学出来了，这个是异端。他要讲怎么样三位一体，他怎么样讲呢？生父、圣母、圣灵。所以你要看。第三，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他一定要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才有把握。有一个异端，你看他们传教士都是很年轻哦，都是很年轻。那么你看他们不喝可乐的，他们也不喝咖啡的，不喝茶的，他们非常非常刻苦。你看他都每一个都是好像我们说帅哥的，但是呢他们可以做一年，为了他的宗教信仰。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个得救的事情上他们没有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们，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就要自己要注意，因为他们对得救没有把握。那么他们就在年轻的时候要奉献自己做一年或是两年来到传道，然后呢他就是好像我们的积这个功德，也为要上天堂有把握。他们没有这个信心，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就是唯一的，唯一的。好了，有一些人他有奉献多少啊，或是做什么为他为的，那么才能够有这个得救的机会。然后呢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也不信人会复活，也不相信基督再来或是主会再来的时候我有特别的 解释。他们会解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过去有一个传道同工，但是他没，我没有 跟他一起，但是因为他是我的同学，是后期的同学。本来他是非常非常做得很好的，他解经各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不知道从大上二千年以后，他常常 要去推算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几时来，他是怎么样，他推算几次，不但是自己推算，他还要教导人啊，耶稣基督就要在这个时候来了，这个怎么样的时候来了。结果呢很多人必半跌倒，非常非常的可惜。同时呢在这些异端里面，他们的领袖会自称为基督徒、自称为基督，或是自己是新的弥赛亚女基督。同时他们的好像洗脑的方式来的传道传教，要训练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也出了很多的刊物，出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我们就说，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是带着其他的异端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教会是打开的，教会是众人大家，我们欢迎每一个人进来。但是当我们了解他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第一，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装备好？这个不是我啊，我跟他讲，我就跟他去，我跟他说，不是那么简单，弟兄姊妹们。同时，你先要问自己，我今天的装备，我今天对信仰的了解是怎么样？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好好在属灵方面真的要寻求，让自己的根基能够扎稳，免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飘来飘去。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跟我们所讲的，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同样，耶稣基督给我们看的，当我们知道这一个世界，当我们听了一大堆的时候，我们很好像很痛苦，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了，幕后就是这样。但是第十四节却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他鼓励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坚持。同样，神会顾念我们，让这个世界里面这个痛苦快一点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要快快的传福音。很多的考验就临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把握机会，有什么的神学的训练，神学的帮助我们的，我们去研究，去寻求，去讨论。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是真实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当时的德国已经整个欧洲里面他占的人数也不少，那么在这个战争的期间，在一个小小的在欧洲里面一个小小的地区，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小的是什么，就是很没人知道，太记得这个名字。一个礼拜堂，小小的礼拜堂，那么当天有很多人就围着这个战争里面祷告，他们在礼拜，在敬拜当中，突然一队的德国的军兵跑进来，他们拿着枪一直就走到礼拜堂前面去。当时两旁的坐满了基督徒，他们在做礼拜，在敬拜，但是这一队兵跑进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拿着长枪指着他们，他们整个都很震惊。那么这个军长就站在台上说，哎，你们都是基督徒，他就望在墙上，墙上有一张挂了耶稣的像的哈，一张个好像海报啊，是怎么样海报啊，是他就撕下来放在地上，你们是，若是你们今天要保留生命可以平安出去的，你们就走前来，走前来对这一张像啊，这一张照片，以偷一个口沫进去， 然后你站在这里，我就不杀你。只要你否认这一张照片的人，我就放过你。你们出来啊！等了很久，有个弟兄，他就跑到这个图片上。耶稣，对不起，我是逼迫的。他的吐了个好痰，就站在旁边。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有第二个，就有第三个。一直到有个女孩子。一个小女孩，大概十多岁，她也出来，但是出来去到陶片的时候，她就跪下来，她就跪下来。耶稣啊，你爱我，你要救我，我怎么能够否认你？我爱你。然后他就将自己的衣服摆擦这张图片上的烤炭。结果这个女孩子她没有站出来，她爬回她的位置上坐下来。突然之间很多的枪声就响起来，死的就是刚才站在这里旁边的人。这个军长讲什么？你们对救你们的主，你们都不接受、不承认的话，你将来要顺服我们的权柄，要顺服我们的国家，我怎么样相信你？然后他们就走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幕后的日子当中，神一直要我们好好准备。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祷告。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的话语感召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相信你的，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在你里面有永生。你也告诉我们，除你以外便无拯救。但是在我们的今天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东西遮盖了我们跟你的关系？这些东西你是最明白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以救我们，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的教导里面，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更能警醒，更要好好准备。因为这个末日里面实在太恐怖。主啊，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信心软弱的人，求你坚固我们，求你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